唱这种诗歌，我希望我们不光唱着喜乐，希望我们灵里面就得到释放哈呀。昨天我们教会有一天的姊妹营，是专门针对在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同工们的退休会哈。一天从早上到下午5点，听说聚会非常好呢，我们弟兄们其实都很羡慕哈。早晨晨祷就变成弟兄们就迫切地为姊妹们祷告，因为姊妹们对教会实在是很重要。你如果去仔细去读教会历史的话，不光圣经上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开始就是开始在姊妹们的祷告会，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很多关于姊妹成为当时代祝福的一些的见证跟历史哈。那我跟于师母几年前到这个意大利的西北角。那是谷中弟兄们当初很重要的一个大本营。那这一批的弟兄姊妹在天主教逼迫的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殉道，他们躲在山谷里面，在这一带的地方继续持守教会的见证，持守教会属灵的纯度。所以我们到那边去参观的时候，在山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library 像 museum 一样，他专门就在那里收集了很多在这样子的逼迫在教会历史里面姊妹们对神家的贡献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很需要哈呀。我想一个教会复不复兴跟姊妹们很有关系，同样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家庭蒙不蒙福跟姊妹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为着昨天有这么多姊妹参加这样子的聚会，我们非常的感恩尤其他们交通的题目叫做智慧的女人，这个题目太好了呀。那个姊妹们好基本上还会承认他的弟兄、他的先生聪明，但是很少姊妹们会承认做丈夫的比他有智慧。姊妹们、阿爸阿们，大概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会承认的，就是在选择配偶上。就是这个做丈夫的居然选择了她作为妻子，只有这件事情上认为她是智慧的哈，其他地方就觉得你顶多聪明那其实神给我们智慧你去看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智慧的女人，很少去讲智慧的男人哈。那其实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你如果去读箴言的话，智慧是一个 living person， 讲到耶稣。那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他就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哈。所以我真的希望神所赐的智慧在神的家中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得着哈。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跟这个也非常有关今天我讲的一个主题叫做成为投身于圣灵水流的子民。在我解释什么叫圣灵水流之前，我想我先问三个问题，我再回来讲这个，大家就比较知道了哈。那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神到底在要什么？第二个，你知不知道圣灵正在做什么？不光你个人身上，更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圣灵在做什么事情？第三个问题，到底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都需要回答，不然我们整个人生是很盲目的，我们就一直在忙碌忙碌。那么智慧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一个很明显的证明，就是你到底会怎么做抉择，怎么做选择。因为我们怎么做选择，就说明了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所以我刚刚问的这三个问题其实都在显明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乎神要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去跟神交账的。到底我们在不在乎，知不知道圣灵正在做什么，到底我有没有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所以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跟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到底我知不知道，到底我现在在哪里。所以你要讲圣灵的水流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所带下来的工作和他的走向。 因为圣灵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而往前的。你看连圣灵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为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圣灵所有的工作，他所有的走向完全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圣灵其实一直在工作，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工作，他是向着神永远旨意的方向而去。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的水流，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因为尤其我们进到了使徒行传的下半部，我至少已经讲到十二章了哈，接下来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你就发现说圣灵怎么样子借着安提阿教会这里的一般人，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啊，开始继续向外涌流。那么圣灵所到的地方啊，他们都在那里见证高举基督。圣灵所到的地方，在那里一处又一处的教会被建立。你从外面看好像是保罗建立的，其实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圣灵建立的。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说要随便去开一个教会，我都说你要小心。我说人重生得救必须圣灵才能重生一个人，同样的教会更是这样。教会如果不是从圣灵生的，是从人意里面产生的，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一样，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教会处不来的，我们自己出来搞一个教会，你都要很小心。所有的工作，人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教会的建造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你底下就看见外面好像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出外有行踪，带着同工出去，然后到一处又一处的建立教会，但是其实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你不管读使徒行传，你不管读整个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你一定可以读得到背后有一个主导的关键，圣灵在这里发起，圣灵在这里带领，圣灵在这里主导一切教会的工作和往前。这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圣灵的水流。所以智慧表达在我怎么样子做抉择，它表达在我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在乎什么。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姊妹们得到智慧，弟兄们也一样都要得到智慧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要什么，圣灵在做什么，我自己到底在哪里，我有没有跟得上，我有没有投身在圣灵的水流中这是我开头开场白需要先讲到的所以你从使徒行传看外面有这么多的人事物，你看到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一个器皿又一个器皿有各种教会历史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外面看见的人事物，看见的历史，看见的事迹，但是你如果再退一步来看的话，其实是整个圣灵在这里主导这一切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领整个教会往神旨意的方向去。好，我在这里，所以我前言提了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它从这一章圣经开始，我们看见圣灵工作的重心由耶路撒冷转到了安提阿，圣灵的水流由安提阿教会向外涌流，越来越深而且丰富，成为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洪流。所到之处，基督被高举，一个一个又一个教会被建立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那么底下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前面几堂课特别开始的时候讲到从五旬节就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也从五旬节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我在这里简单列了三节圣经，很熟念过去就好了。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是五旬节发生了圣灵降临。第二章这个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讲完道以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圣灵不光降下来，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领受圣灵，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一天门徒添了约有3000人，所以不光圣灵降临，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也开始了教会的时代。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个人。所以接下来的这一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所以在这里，这个经文我等于只是复习性的，所以只是挑两节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开始的圣灵的时代。同样的，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3000个、5000个进来，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不管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当你重生得救，圣灵重生你的时候，圣灵就把你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开始了，从五旬节开始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疫情已经快3年了，对不对？那耶稣在地上真正这个30岁开始出来到他离开世界3年半，在他整个的这一生33年半里面，在人类整个的历史或是说整个宇宙的长度来说，他是微乎其微的一小段而已。但是就在这短短的30年里面，人类历史发生了太大的事情，你用惊天动地都不足以来形容它。虽然人不见得有这个感觉，但是你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的话，这真是人整个人类整个万有的2件大事。一个是三位一神中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三位一神中的第二位子神来到了地上，33年半完成了神给他托付的使命，完成了救赎，复活升天回到神面前去，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三位一神中的第三位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然后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所以这33年半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可是一前一尾却发生的人类历史上对整个神儿女们最重要的2件大事情，神的儿子降临，圣灵降临。然后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踏在神儿子所完成救赎的根基上，然后在这里承受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为我们带下来的祝福，就是圣灵降临。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太特别了哈！那么过去的2000年，你就发现到仇敌这样子的权力的要来破坏教会，破坏神旨意在地上的成就。所以你发现这2000多年这么2件重要的大事，除了在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了一些圣灵的工作，你发现整个人类其实都在忽略这件事情。但是这2件事情是神心中神旨意中这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儿子，我们如何对待今天我们所已经接受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叫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或是对整个教会的成长，我们缺少跟圣灵那种活泼直接真实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今天使徒行传摆在我们面前，不是只是叫我们从外面去看一些历史人物发生的事，而是要去摸着圣灵到底在做什么，神的旨意在往哪里去。所以这是第一段，好，让我们看见五旬节它开始了。我们不要只是知识上知道这么一件事，这2件事都是大事情，圣灵的时代、教会的时代都是大事。今天神百姓不管在旧约他们曾经怎么样子被称为神的选民，怎么样子在万民中被神特别分别出来成为独居的民，都跟我们新约的教会所蒙的恩、所占的地位、所得到的荣耀的祝福和前途都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我说你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但以理，不管是任何你所佩服的旧约人物，他都羡慕你哈，就是羡慕你啊！先不要讲羡慕别人，不是羡慕姜维斯里，不是羡慕尼陀森，不是羡慕这些别教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就是羡慕你。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没有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救赎以后所带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在圣灵里面我们都得着了。今天教会在地上不是只是在这里等着神给我们一点能力，而是能力已经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了。所以今天教会实在需要知道神到底在这里要得到的是什么，而圣灵正在做什么，而我在不在其中。这是叫做今天的主题，成为投身于圣灵水流的子民，要认识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特别的世代。第二个，圣灵来了，他像江河，活水的江河，它是不住的往前而去哈。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表号很多哈，讲到圣灵的 symbol 啊，圣灵的 symbol 很多，像鸽子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对不对？圣鸽啊，圣膏油啊，讲到新酒、大风、圣火、甘露或是甘霖啊，甘露、甘霖都是。还有我们现在要讲的活水的江河，这些都是圣灵的表号，他从不同的东西来表达圣灵某一种的特质，圣灵的表号。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活水的江河呢，我就从三个角度来看哈，你就要注意到这三个角度，它一个比一个更高，一个比一个更丰富，这三个都很重要，而且都跟我们发生关系。第一个，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节圣经宝不宝贵？需不需要？真需要。其实我相信我们不管当基督徒多少年，初信也好，或是已经信主很久，我们里面可能都会有所谓干渴的经历，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很有福哈，再不然就是已经属灵上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不然的话在属灵上我们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甚至干渴。圣经上讲的应许那么丰富，那么宝贵，那为什么在我里面并没有这种活水涌流的经历跟感受？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应许，那么为什么在我里面不仅好像没有活水，也让我的侍奉里面好像没有膏油啊？我的讲话，我的交通，我读经的分享，我带诗歌，我讲到啊，甚至我跟人讲话都缺少膏油，缺少生命，甚至我们祷告也是觉得缺了那么一把火，这都是圣灵的表号。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没有？耶稣明明说我们可以得到活水的江河，不是那么一点点解干渴，它是要从我里面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出来，我自己得饱足，我周围的人也应该可以得饱足，那为什么我没有？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哈，那么客观的事实跟主观的经历中间的差距差别，在于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些客观的应许，还有客观救恩的事实，在于我们如何回应，它就影响了我们主观经历的深浅跟持续。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的话，他说人若渴了，这是第一个，你到底渴不渴？你不渴，你不会想要来喝的。你如果对神对圣灵没有渴慕，你永远不会得到圣灵你的喜乐的，因为你不要嘛，你不渴，你不在乎他。 所以你不可能强迫一匹马去喝水，对不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你不能拖着一匹马说你给我喝水，你必须它渴了，它自动就会喝。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灵、对主已经没有渴慕了，是已经麻木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在我里面创造渴慕。如果连渴慕都掉了，我们要跟神要的，说主啊，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主啊，你让我里面对你有需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祷告的话，如果神爱我们，神在环境中就帮我们创造需要，就把我们必须带到一些难处里面去，让你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让你知道这些人生的吃喝拉撒这些事情，你不管去追求什么，他都不能满足你，而到最后你对主才产生了真正的需要和渴慕。所以我再说哈，这个需要是我们自己要对主有的哈。所以你看诗人的唱歌，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我每次唱这套歌，我的眼泪就快出来，那真的是我的感受。不管我刚强我软弱，我在败坏在跌倒在离开神的时候，我唱这套歌我会感动，我会流泪。就连我自己觉得我属灵光景很好的时候，每次唱这套歌我都说，主，我真的需要你。因为我们经历到离开主真的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他我没有真实的安息，我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人若渴了，然后第二个，可以到我这里来。你到你渴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你会不会直接到主的面前来？第三个，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里讲到了三件事情，这种的应许叫做 conditional promise， 就是有条件的应许，跟你得救不得救无关，得救完全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里经历上你要得着很多的经历上的应许都是 conditional promise。 你犯罪你不可能得到喜乐的，你犯罪你不可能享受平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经历到活水的江河从我里面涌流出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神怎么说我就要怎么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在，必须信神是。信心打开了应许的宝库，信心让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信心让所有的应许变为实在。所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然后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有点像号码锁哈。你不管行李箱或是你自己的这个银行的safety box， 你需要有那个号码，都对了，宝库就打开了。那所以很多的经历，一切的丰富，有一首诗歌说，一切的丰富等候你发现。你用信相信就什么都有这个明明神应许圣灵降临，为什么我们里面这么干渴啊？这是一首诗歌，很好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祷告说，主啊，你让我空空的来，能够饱饱的回去，结果回家还是空空的回去。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合乎今天蒙恩的条件。我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哈，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应许，客观的事实，客观的真理，都是免费的，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但是你要领受，你必须要来。桌上摆的山珍海味，你不来吃，你还是饿吗？我们怎么吃，这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所以你从我们今天自己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经历，看见教会普遍的光景的情形，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应许，这么宝贵的应许，被神的儿女们非常的轻忽轻看，而且忽略了。甚至我们就算想要，但是也被仇敌蒙蔽，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干渴无力无能不喜乐，缺少膏油不够释放的这种光景。这种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有更好的形容词哈，但是我希望主今天把我们带出来。所以我就很简单的结束这第一个点，我们一定要用信心 来接受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要用信心来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来接受并享受它。要用信心，如果还没得到要不甘心。很多人虽然用了信心觉得我没得到就放弃了，你一定要不甘心。你要不甘心说为什么神应许是这个而我的经历是这个，你要有这个不甘心。第三个我说要小心，不是你得不到得到得不到的问题，是撒旦根本不要你得到，撒旦怕我们得到。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不要任凭仇敌继续蒙蔽我们，让我们经常的甚至是持续的活在这种枯干无力不喜乐被捆绑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一定要，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我们怎么样子带着信心，得不到要不甘心，而且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小心，任何事情都可以让这个掉的。好，第二个，在第一方面讲到个人的经历，耶稣应许我们凡是信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起来，让整个聚会常常都是活水涌流。不刚刚的唱诗，你看他们唱得多喜乐，这个活水涌流，生命释放，瘸腿得医治，瞎眼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唱完了以后看见了没有，得释放了没有，对不对？我们就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好，那第二个讲到复兴的工作，那么底下这一篇的信息其实是我在去年7月18号的时候曾经讲过哈，那时候讲了一篇那一道充满生命活水的江河，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正好一年了哈，那个要一年还能记得信息的内容是很难哈，所以我也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个时候我是用以西结书47章做背景哈，那我们这个很快的我把经文读一遍好吧，这是摘录的47章8到12节。他对我说，这个水往东方流去，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是得医治。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10节，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11，只是犁林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这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是我们去年这个弄以西结书所讲的。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那个细节。那去年我们特别强调，这一道生命的活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而以西结他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43章，他把圣殿跟宝座连在一起。就是在圣殿里面，神的宝座在那里，就让神的百姓看见，你今天要享受活水出来，你必须是在宝座面前，让主居宝座，你是在祭坛面前跟活水相遇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肯让主在他的生活侍奉中居首位，一个人如果不肯在祭坛面前把自己献上的话，我们跟这一道的活水其实是无分无关，你经历不到它，因为你不在这里。这个水特别讲到从殿从宝座流出来，经过祭坛，然后就开始的底下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哈，那么丰富的景象啊，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医治、改变、复兴、祝福、丰收我们很快的就看底下5、6章。slide 啊，这边讲到那个水，我刚才经文就没念了。水先是到踝子骨1000肘，然后过了1000肘到了膝盖，又过了1000肘到了胸，对不对？然后到最后成为只能够游，不能够走的，只能浮不能趟的水啊，就是整个水已经高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走了，你必须是那种游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就的时间上来说，它是一直不住的往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就的范围来说，它是越来越往前，1000肘又1000肘又1000肘，它是这个祝福是一直在扩大的。 第三个就在方向来说，他的走向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因为他不是只有一条线。你发现这道水是从这个圣殿先往东流，然后转了一个弯，然后向南流，流到沿海。所以他的走向有点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这是圣灵的走向。所以圣灵水流的走向，那个主导权不在人，而在于主导的圣灵。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带领我们往前。第四个，就着他的影响来说，他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和祝福。所以你看这个沿海这个含盐度是30%几的，我们说过你不会游泳到沿海去一点没有问题，它可以让你漂在水上，让你躺在水上看报纸，但是千万不要皮肤有破口，你会痛死了。我那时候进去泡的时候痛得要死，因为皮肤抓痒抓破了，碰到那30%多的这个盐度。但是呢，当生命活水进来的时候，原来30%多的盐水是不可能有生物的，所以完全没有鱼。30%多的盐分的水是不可能浇灌的，所以旁边没有任何的花草树木。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当那一道生命活水进到沿海以后，这个盐水得到医治，盐水变甜，所以海里面满了各式各样的活物，鱼各从其类，而且大到像海里的鱼，而且周围的树上，周围全都是树木，长满了各种的果子，叶子不枯干，而且它的果子可以治病。我们往下走，当然这些照片我只是取材了，为了要强调对比，那并不是真正这个，因为这个应许旧的解经家的这个不同的解释，有的讲今天是属灵上已经在应验了，那我们也承认也看见过，但是真正完全的应验在千年国度里面要更具体的在地上的应验。但是树上呢长满了各样的树木，而且果子可以治病，非常像启示录22章讲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形。好，所以这道河是一个不住的加深不住扩展的生命河，而所到之处它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改变，带来的丰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同样呢，在这里也提到的一件事情，他说犁林之地与挖失之处他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圣灵的水流，圣灵的工作在往前去的时候，如果我把我自己关起来，我向着神不敞开，我向着圣灵的水流不敞开自己，我就不得治好。他说就不得治好，还是必为炎帝。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情形，在我们个人也好，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好，什么时候对着圣灵的水流，对着神，对着圣灵的工作是关闭的，你就发现你就等于把你祝福的门关掉了。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我在这个聚会里面，那次的波饼聚会非常好，很多人都很感动流眼泪，他会后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那么多人感动，甚至那么多人流眼泪，你可以知道圣灵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我是麻木的，我属灵是没感觉的，为什么？当然我不是在为他看病，在圣经上其实很多地方都跟我们提醒，光照下来，如果你向着光封闭的话，那你就在黑暗里。但是你如果向着光是敞开来的话，光一定赶逐黑暗。同样的，当生命的活水流到干地的时候，你如果是一块凸起来的石头，你不肯谦卑地接受活水经过你，那么你还是干的，你得不到它的医治，你得不到它的滋润，你得不到它的祝福。所以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那一道生命河的活水这么丰富，一直伸一直伸一直伸，伸到把人都可以盖过去了，可是却有一些地还是低洼地，还是咸地，因为它保留了它自己原封未动， 不肯向神敞开，不肯向生命的活水敞开，所以他还是活在那里。所以你就发现在同一个聚会里面，有的人得着，有的人没得着。同样的，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你看当教会这个复兴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开始被因信称义的道理得到释放，得到拯救，但是就是有人出不来，他把他自己封闭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啊？这个教会的这个征战啊，那么多人受逼迫，然后那么多人活在黑暗里，你就发现这是根据我们到底对神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刚才不管是个人的经历也好啊，这个从复兴的这个角度啊，复兴的工作上来看的话，这两层都还是重在讲到生命的活水啊。你看那个。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特别重在生命上的。那第二个讲到复兴的工作，以西结书的这个带来医治，带来改变，带来丰收，带来祝福，带来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也都是生命里的祝福，强调生命的活水。但是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圣灵的水流，当然它也是生命的活水，所到之处把生命带给人，把基督把永生把福音带给了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道的水流在神国的拓展上面特别讲到是圣灵的水流，是跟使命发生关系的，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跟前两个个人的经历或是生命的复兴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特别讲到神旨意的水流，叫做圣灵的水流啊，讲到神国度的拓展。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够了，对不对主啊，你把圣灵给我了，把能力给我了，把活水给我了，谢谢。但是使徒行传没有停在这得到能力要干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叫圣灵的水流，圣灵要 往外流，圣灵要把福音、要把神的国一直向外拓展。这是我们第三个角度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历史跟整个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包括我们从今天开始到建主将要有的历史，将要发生的事，全部都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圣灵主导，圣灵带领，圣灵推动，圣灵帮助，圣灵在这里要来负责这一切的事。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不管是福音的管传、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拓展、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都在这个流里面一直往前去啊。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流里面，对不对？圣灵一直在做这件事，福音的管传、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拓展、神旨意的完成，圣灵一直朝这个方向去。那我们今天也都应该在这个流中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带领。当然你从整个大历史来看，那是一个很大的一条圣灵的洪流，你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你也可以看见圣灵到底在做什么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1979年来美国我里面一个很大的惊讶，就是在美国只有中国人在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查经班，不管日本人、不管韩国人、不管印度人、不管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子的做法。但是你到哪里去，美国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中文查经班。神在1960几年、1970几年，香港、台湾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几乎在各地就预备的查经班。到了1980年开始，中国有几个学者出来，我们整个校园里面大概只有4到5个都穿着黑色的中山装或是夹克，然后都不跟我们来往的他们都是单独的，不跟我们打招呼的。然后慢慢就开始来了你们这些可爱的人 一批又一批的跑来跑来跑来，然后进了查经班，然后都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才有你们今天坐在这啊。在查经班里面我们第一次听见耶稣，大部分的很少来到中国来到美国就已经信主的有，但是不多啊，那些大部分都还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城市里面出来的很多都没信主，都是无神论的教育里他出来的。可是到了查经班，听见福音，神感动，神的爱临到，然后就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信主，信主的人数远超过香港跟台湾来的，所以人数一直在增加增加增加。你看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家是大陆来的，全是台湾的，现在你看我们大多数是国内来的。这是圣灵在这里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先布好局，先预备好这个松土，然后来的时候你们就一批一批的信主，而这一批人学成了回中国，会影响中国的教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同样的，我们这一批那么多人信的耶稣，现在你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中国人，对不对？我都没想到在纽西兰荒郊野外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都有中国教会，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教会。神又在这里做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布局，没有像中国人会蔓延到全地的，很多地方是一般人不肯去的，中国人只要有钱赚去了，只要有机会去了。这是中国人勤奋，中国人喜欢打拼，到哪里去都可以。我们到欧洲去，那个欧洲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以前这些欧洲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现在都被中国人，尤其被温州的弟兄姊妹打得七零八落，讲不出话。意大利的皮很有名，对不对？皮包皮鞋，我跟你讲，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做的，只是 made in Italy。欧洲很多人原来有钱做 房地产，中国人只做 小首饰、啊、我们那时候到巴黎去，整条街全部卖一样的东西，每一家都是卖各种小首饰，你现在很少看到这个，现在是珠宝店、啊、后来呢他们说这种这个房地产中国人那时候资金还不够，现在全部几乎都被中国人包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对不对？但是神就用中国人的本性，你遍满全地，但是神就是要叫福音能够在中国人所布局的里面能够带下普世的宣教。所以我们常常跟欧洲在外地的弟兄姊妹讲，要好好养你的下一代，不要只顾赚钱，你把他们养好了就是宣教士，本地的宣教士，他又懂意大利语又懂国语，多好，对不对？西班牙的人又懂西班牙语又懂国语，到法国去，这些孩子长大了，我们到巴黎去，哎呀，青年聚会现在非常兴旺，比上一代的还兴旺。他们都是我们这里叫 ABC， 他们叫什么 FBC、在法国生的下一代，法文朗朗上口，但是他们的中文又很好，你不觉得这都是宣教士吗？我在意大利碰到一个生在法国长大的，到那边他带诗歌，他所有中文字只认得500个，他可以跟他的妻子在上面带几百个只懂中文的弟兄姊妹来 worship。 你就看见神都在这里做事情。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北美干什么？只是为了赚更多钱吗？你今天进了 Hightech 公司是干什么？学了 Hightech 为了赚钱吗？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圣灵的洪流里面，为着神的国，为着神旨意的完成，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神要回来，耶稣基督要回来。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要认识到底圣灵在做什么，这个叫做神国度的拓展。这个从三个角度来看，有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的活水、啊、不要苦巴巴的、啊、活在律法的要求，活在那么多的干渴、啊、要起来经历圣灵。同样的，我们也希望整个教会、啊、或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更多看见圣灵的工作，以西结的活水带来医治，带来改变，带来复兴，带来祝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圣灵到底今天在这个时代做什么。 我星期四一大清早4点钟要爬起来、啊、参加一个全球的宣教会、啊、他给我出的题目，从末后世代看华人普宣的、啊、从末世世代的危机看华人普宣的契机。 虽然从人类的历史看，有不同时代、不同时代、不同时代，每一个时代有它独特的特点，有它独特的挑战。但是当你要去看每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一定要退回来，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个时代，因为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它在创世界以前，它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永远的旨意。而今天，整个人类历史的巨轮，整个人类的走向，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全部在这个永远旨意的带领底下。今天我们只是走到了最后一棒就是了。我们的确面临了很多特别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能离开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个时代，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今天不管是普世宣教、职场宣教、本地宣教，你看宣教都在改，以前都是打发人出去做跨文化的宣教，现在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普世的宣教不能够只靠打发人出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对不对？那个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代价这么大，要培养一个懂语言跨文化的宣教士要花多少功夫。今天仍然需要，但是不能只靠这个。今天网络的宣教也好，职场的宣教也好，对不对？但我们在这里训练所有的人在本地就是宣教，我们都不能丢掉的啊。这都是今天圣灵在这个世代里面的走向，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好，所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圣灵的水流。那么今天当我投身，当我降服在这个圣灵水流里面，你就发现这个器皿不管是个人或是团体，他一定蒙福，而且他所做的、所侍奉的能够留下永恒的价值。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流里面的话，你一定蒙福，而且给这个世代，甚至给在勇士里面，你都有它永存的价值。因为你做的东西是神要做的，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你也不是只是为了眼前这些人的需要，你是看见神在做什么，我只是投身其中。同样的，如果不肯顺服，我不肯顺服圣灵的水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淘汰，被放到一边去。神还是爱我们，我们还是可以经历恩典，但是你这个人被神放到一边去。我们前面的弟兄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叫做 step stone。 神在往前走，神需要踏脚石。当你不肯让神踏过你的时候，神就换一个石头，换一个器皿。神兴起的扫罗，扫罗不肯顺服，神就兴起大卫，对不对？神不欠你的，不是没有你就不能做事，你不要放一边，神继续往前去。那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你愿意让圣灵经过我们，让神踏过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就带下了祝福，你也留下了永恒价值的脚踪，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一定不要只在乎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在乎要做神在这个世代要做的事情。个人、教会都是这样。原谅我举两个例子哈，也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像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太好的人，你论他属灵的生命，我们都比不上他，对不对？他这么爱主，他这么爱人，他这么爱教会，他花功夫，他出外宣教，他捐献财产，他去把保罗带回来，他去在这里安慰马可，他这个人非常有爱心，做了太多的事情，他的确是个好人，是个好 leader。 但是你原谅我说，巴拉巴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了保罗。不是说他的可惜是他离开保罗，而是他离开了圣灵要做的事情，只是保罗一直活在其中就是了。我一点没 有要去这里跟大家争辩带不带马可是对还是错，这个神学家解经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比较有爱心的就偏巴拉巴，比较严格讲纪律的就偏保罗，这个一点不是我今天的话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圣灵有一个留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走在其中，你就发现圣灵继续用，圣灵继续祝福你，继续带来影响。但是你不肯顺服的时候，你为了任何原因，圣灵就绕过你继续往前。所以在他跟保罗分开来之前，圣经有这么多巴拉巴的记载，甚至把他的名字放在保罗的前面。但是从他跟保罗分开来以后，圣经再也不记载他。 不仅仅他的事迹不记载他，也没有他的写作，然后所有神国度的拓展上，你再也看不见巴拉巴的痕迹了。他就是一个好弟兄，但是在神的旨意上，原谅我说，他蒙福，神也爱他，但是他在这么重大的神国度的拓展上，就在那一章里面，他从舞台上下来了，是他自己选择下来的。所以很可惜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认真。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团体的例子，就是耶路撒冷。五旬节降临，降临在耶路撒冷，大君王的京城在耶路撒冷，神这么多的应许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刚开始复兴的时候，真是让人那么惊讶，对不对？那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使徒们勇敢同心在那里带进复兴，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但是你发现走着走着以后，圣灵要继续往外去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他们跟不上去，他们还是死守犹太人的遗文旧样律法传统。我想我只要读一节圣经，你们过几天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们继续会读到的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1章20到25节，当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他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做见证。见证完了以后，雅各对他说了一句话，《使徒行传》21章，我念给你们听，20到25节，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都已经进到恩典时代了，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买完成救赎，是靠恩典，不再靠律法。他在这里还是回到律法去，他说你看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循条规，这些都是谎言。保罗并没有这样子讲，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去殿里面行洁净礼。你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大壳子还是一直传下来的律法遗文。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们犹太人这个帕子在基督里早就已经废去了，但是他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这个帕子仍然遮蔽他们，因为他们不肯让这个帕子拿去。那帕子几时除去，他们就可以及时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他们可以经历圣灵的释放，他们可以经历圣灵改变的大能，他们能够对着镜子观看，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但是他们拒绝，他一直容让一个东西挡住他，不让他看见神所要做的，不让他配合圣灵所在做的。所以你就发现耶路撒冷后来神在那里没办法工作，但是神还是得到了彼得，对不对？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到他为了哥尼流的事情，神三次对他说，这个人是一个肯被神改变的人，可以把他那么从小坚守的律法遗文丢到一边，起来顺服圣灵，他在这个流中一直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再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不会只去看枝节末梢小东西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跟圣灵同工，成为羔羊的同伴，你就必须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圣灵在做什么。所以你就从13章开始，你发现整个这个教会，整个宣教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就转到了安提阿，福音就是从安提阿出来，进到亚细亚，进到欧洲，进到罗马，后来到世界各地，这是圣灵在工作的哈。所以底下我应该结束了。第三个讲的，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连续看到保罗几次的外出啊。那么有人说三次的宣教，那这三次是主动出去的，最后一次是被押送到罗马去啊。所以有人说四次，那就已经把这次也算在里面，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了啊。那么13到28章记载保罗和同工们有几次的从安提阿教会外出宣教，你发现全是由圣灵所发起所主导，借着一群敬畏神随从圣灵水流的人所带出来神国度拓展的事工。所以我们读1节到4节，这是13章分水岭的一开头，然后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圣灵的掌权，圣灵的主导，圣灵的发起。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离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希律是王，跟他同养的，就是一起长大的，这是一个贵族，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发现在这里巴拉巴还是放在扫罗前面，巴拉巴还在这个流中，一开始他在，只是后来他出去了。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或是往居比路去。所以你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侍奉的榜样，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活在圣灵掌权，活在圣灵带领，活在圣灵负责的一个教会，所有的事情圣灵发起，所拣选的器皿是圣灵挑的，所打发的是圣灵差派的，然后去做圣灵所召他们要做的工。所以你不能够只是跟主说，哦，主你既然呼召我了，我就全力为你活，底下就不管神了，不能这样。底下You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will do the rest. 这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讲那些有能干的或是比较 proactive 主动的人，我们就比较会啪就开始冲了，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教我们这个样子。发起是他，整个过程带领主导都是他。你看摩西多聪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王宫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什么都懂，但是要盖会幕的时候，神说你要谨慎，凡你所做的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如果真去看一个会幕今天的一个 replica， 一个重新模型造出来的，你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宏伟气派那么值得羡慕的，约柜也是矮矮的，什么东西普通的。要我是摩西就会说，你老人家放心，不用讲细节，交给我，我决定盖了一个让你 proud of 的一个会幕给你。神说你给我小心，你所有所做的照着我说的尺寸、材料、摆设的地方、侍奉的方式，我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叫做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中。所以初期教会能够这样子一路的没有被扣留在耶路撒冷，神已经都兴起了斯提凡这一件殉道的事情，把门徒们打散了，他们就只好出去，因为被逼迫出去了，出去到各地去，他们只对犹太人讲道。到了安提阿，打破犹太人这个范围，他们开始到外邦人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圣灵主导，但是我们需要配合。所以今天的背诵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主往父那里去，就把圣灵差来了。圣灵今天要做更大的事，他是透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限制，时间空间的限制，圣灵是无往不透的。所以圣灵来，他就在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教会里面，圣灵继续做工，所以要做更大的工，这是圣灵在做。但是关键是在于他能不能得到一般降服在他面前的人。所以你发现这一批人其实他们是跨文化、跨语言、跨种族、跨阶级最好的宣教榜样，一开始就是一个跨文化、跨种族、跨阶级，对不对？在这里他们这个古利奈人是指的非洲那里的人，对不对？然后这里还有跟希律同养的马念这是贵族，这就是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阶级的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在这里有一般人开头就是进食祷告，要去了，知道主的心意了，还是进食祷告，然后打发出去。从头到尾，什么叫祷告？就是降服在神的主权，接受神的带领，就是他们这班人给我们立的榜样。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哈，我们继续我最后使徒行传会再用四堂课讲主日信息吧。 大概就应该结束了哈。啊，你们会继续查《使徒行传》到年底。那我希望我们在读底下的几次行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叫做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水流，说到圣灵今天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工作，啊，它的走向、它的运行，完全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做。所以他在这里要在这里得到一般肯向他降服的人，让圣灵可以透过我们带下神的工作，带下神的祝福，而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要在乎圣灵水流，我们要学习来随从降服圣灵的水流。我们更希望我们这一生都投身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所以有一个越野的赛跑，那么多人在那里跑，跑到一个岔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继续照着大路继续跑，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旁边的岔路继续跑，结果到了终点的时候，只有这几个人得奖，因为大会的路线是这样，不是潮流，不是众人的走向，而是大会定的方向跟路线图。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世界的潮流、文化的潮流、物质的潮流、科技的潮流，什么的潮流都在这里影响这个时代的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要去 follow 这个世界的 pattern 跟 trend， 要走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啊，这是我们在乎的。所以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生命，就有自由，就有得胜。同样的，今天圣灵的水流，当我们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医治，充满了能力，因为圣灵就是要把这些带给我们，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享受，是为了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好，所以他从这里宝座流出来，奔向干旱之地，奔向荒凉之地，奔向充满死亡的沿海，而把这一切都带来了改变。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希望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那我们唱一首歌哈，636首，叫做《要忠心》。那这条歌有三节，啊，他都说从什么地方出发。第一节是从基督的学校出发，换句话说，我们在真理上，啊，在救恩上要有很沙里的根基，我们出发。第二个，从祷告的小楼出发，讲到我们带着五旬节的能力和火焰出发。第三个，讲到带着荣耀的使命出发，我们成为神的大使，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啊，我们在这个地上随着圣灵的水流，我们一起往前，然后看见神旨意的完成。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一二三。
接近，相处完全，相互并且悲伤。
这圣灵今天还在继续往前，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投身在圣灵的水流中，为自己为教会祷告。 Amen。
这扎人心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圣灵的水流现在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主啊，让我们不成为主啊被舍弃的一群人。主啊，跟着圣灵的水流，在这个世代成为荣耀见证的发表。
阿门。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是从旧约到新约到教会的历史上面。主，你是那位永远都往前的神，你也都在寻找一群和你使用的器皿，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将这个祝福带给万国万邦。主耶稣，是的，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投到这个圣灵的水流的里面，让 SBC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同伴，都成为你自己的这个管道，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谢谢赞美你。
是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圣灵活泼新鲜的工作，让我们都忠心顺服的跟随圣灵的带领。主啊，能够投身在这个圣灵的水流当中。主，是的，你使用 SBCA， 使用每一个儿女，在这个世代成为活水的运河。主啊，把你生命之道带出去，把你的祝福，把你的盼望带出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主啊，让我们投身在其中。
阿门。
主啊，是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爱你，侍奉你。让我们在你的流中，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复兴的里面。
阿门。
主啊，愿你临时复兴领导我们，使我们在其中得着你的赞，你的称许，得着你的喜悦。谢谢你。
阿门。
祷告。
阿门。
谢你，圣灵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主啊，你也都是在我们每一个心中，主啊，有你的旨意，主啊，就是来帮助我们看到主啊，圣灵到底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什么，主啊，然后这是来回应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主啊，真是不仅在从圣灵中常常得到帮助和安慰，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推动拓展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让我们真是在你的国度中有份，也成为你使用的器皿。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门。
主啊，你召我们来，今天在硅谷，在这个世代，主啊，你让我们做什么呢？主啊，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
阿门。
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像这一生也许平平无奇，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带领我们往前。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你还是一直往前的那一位，不仅父做事直到如今，圣子圣灵今天都仍然在做事，要带领我们迈向你永远旨意的完成，要带领我们有一天都进到新天新地，能够永远在那里享受你的同在，在那里敬拜侍奉你。但是今天你留我们在这地上经过的时候，让我们不被这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让我们不能够看见基督荣耀的光，不让这个世界的神来捆绑了你的儿女，让我们的脚步偏离了正路。主啊，今天这生命的活水不仅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也在众教会中涌流。主啊，这圣灵的水流更是在向着神永远旨意而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都不偏离正路，好让我们活在其中，不仅平安喜乐，而且带来了永恒的价值，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